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是一期科技乱炖啊，今天我们不聊黑客了，我们聊英语，我们聊聊这个学英语的话题啊。然后今天这期节目也非常感谢沉浸式翻译的赞助制作啊。沉浸式翻译我相信乱炖的听友可能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是一个浏览器的插件，是一款精确高效美观的高口碑浏览器翻译工具，是全网100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内置了包括 DeepSeek、 谷歌、微软、 DeepL 等翻译模型，无论是看网页、读论文报告、看漫画，或者用双语字幕看外文视频，沉浸式翻译都能够成为你获取信息和知识的得力助手。哎，今天咱聊英语这跑不了啊，咱得有一个翻译软件镇场啊。那咱先开个场吧，这个今天嘉宾的阵容有点不一样，除了我跟老高以外呢，某个老师没有来。我们今天请来两位呢新嘉宾，第一位嘉宾是小白。哎，你今天必须得介绍一下人设啊，为什么今天要请你来？
大家好，我是小白，一个刚从美国回来，体验了各种不同的大家常见到的这些英语翻译软件，并且真的在美国之旅好好用了一把他们的小白。然后今天可能会更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在美国是怎么用这些 APP， 以及我自己这些旅美过程中的一些语言问题和对应的解法。
OK， 然后呢下一位呢是我们一位新朋友啊，葛老师。
哎，大家好，我叫葛中军啊，我是熊猫译社的创始人，
专业的从业者是吧？
对，我从2008年开始就为杂志做专栏的翻译，然后创立熊猫译社，这已经10年了。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经历过很多次的所谓翻译要消亡了、译者要没工作了这种时刻。
嗯，
包括那个神经网络翻译出来，包括到后来现在 AI 出来，其实经历过所有这些东西，而且对翻译也有一些自己的体会。一会儿跟大家来好好聊聊。
所以现在 AI 来了，你们生意受影响了吗？我特别关心这个问题。
老实说受影响了，因为有些客户他就拿着这个 AI 的翻译过来让我们校对。
但是还得找你校对。
但是钱不一样了。
对，但是钱不一样了。
哦。
啊、
嗯。但是我理解你给他校一遍是不是跟你翻一遍没有什么区别啊，这工作量。
对，事实上是这样的，因为翻译这事儿它其实是一个高度碎片化的一个行业。
嗯。
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术语，有它的习惯，所以说一个通用的模型事实上不大可能能适应所有，
搞不定的，
对
吧？对，
它对不是这种银弹，咱们说那个传播学上银弹嘛，不是一个包治百病的银弹。
嗯，那一会儿再慢慢聊啊。
好，
然后呢今天为什么还请到老高哈，我们必须要让老高卖一个英语小白的人设。
我的老白。
对，这个跟老高可是出了不少次国了啊，我们出去玩啊什么的。老高属于什么呢？他听看哎都没问题。哎，这一说我们俩有点差不多，我稍微好一点点。
比我强。
对，然后老高是一说就傻眼了。他属于这种，就是那阵儿上学可能都是这样，学的基本都是什么所谓哑巴英语。
对，
而且我确实英文没有那么认真学，这我觉得也是有天赋的。
嗯、可能老高的语言天赋都体现在写代码上。
哎，是
对
不对？
天赋都用在这个写代码上了，
点别的技能书，
编程语言的天赋。
嗯，对他点别的技能书，确实现在有很多的那个程序员朋友都有这个问题。
对、
对，甚至于我觉得说这种哑巴英语可能不是说老高那么简单，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说，很大程度上也是哑巴英语，甚至有可能我们今天离开一线，大家也都是哑巴英语、
嗯、
只是说一线的小朋友们大家会有一些好的外教，大家还能真的有那个环境，可能更多人可能真的就和老高一样，就是你说让看、
嗯、
没问题。
对，
然后甚至有可能就是连看都会有问题，
但是有时候比如像我的可能说你真的给我来个这个连篇累牍的我也受不了，还不如上翻译软件，因为觉得你的母语还是中文，对吧？
对，
或者说突然为了看一篇文档让我加急去学个英语，好像确实意义
不大。主要的还有就是可能还有个词汇量的问题，有时候你碰到一个你不熟的你就得去查，你的效率就降低了呀。
对，尤其就像刚才葛老师说的那种，在某个专业领域，这个专业领域又不是你熟悉，比如它是一个计算机方面的论文，哎，可能咱还行哈，能看明白，你来个医学方面的论文傻了啊。
对，
必须傻。
对
啊、嗯、而且还有很多缩写你也得去查。
对，
对，
一样的。
甚至一些常见的词儿，它在不同的行业里面、不同的语境下，它的意思完全
不一样。
嗯、
对， 这就想起了那个我跟舒淇在泰国点菜的段子。人家说你要辣吗？要辣，要多辣呀？我很想说普通辣就行了，想了半天，算 default， 就是这种，就是。
然后人家愣了吗？
不是，人家非常理解，摇着头就走了。
你想这两个那什么是吧？
我估计他已经听过。
你可以说一个辣椒、两个辣椒、三个辣椒，
这么大的辣椒和这么大的辣椒比是吧？但我觉得这个真的确实可能，尤其你去旅游，那点菜是你必过的一个环节。
对。
对吧，
对，
你哪怕不跟交流，但你总得吃饭吧。
我们去德国玩的时候点了一个菜，最后上来一看是一份芝士面。你想咱吃面条吃过，芝士面你吃过吗？
啊，芝士面
cheese noodle。
你看这都交流有问题了。
完了，这还是中文。
对对对，
就是每一次我们遇到这个英语的问题都想请葛老师来录音，但是每次呢我们都错过。我们这个话题可能策划得有三年，刚才吃饭时还说策划三年，但是一直没有好的机会。哎，这次正好，
这回这个软件给了一个，
哎，给我一个机会，咱聊聊这个 AI 和英语的问题。
但我得特别得说啊，我这个软件是早就知道，我也是他可能是刚出的时候，
对，
大模型刚出了那会儿，
对，
他就有了。
因为我的场景还就我工作场景，其实很多人是这样的，我要翻译 PDF，
嗯，
那 PDF 我其实你也不想全看，
对，
你像就是告诉我个结论。对吧，或者什么样的你给我总结一下就够了，我也可能也不想那么去从头看一遍。那个就是那个浏览器内置的基本上都不支持。
嗯，
对，
对
吧，它支持都是网页的。
对
对。
那你遇到 PDF 怎么办？
你只能这么干。
对啊，那就是最后我觉得它是能帮你翻译的。
对。
嗯。
我印象中最早沉浸式翻译在 Twitter 上火起来的功能是它直接翻译 EPUB。
啊对。我当时用沉浸式翻译翻译了好多英文的书，但包括好多节目的素材可能都要大量翻书嘛。
对。
然后以前呢要翻这个英文的书确实是对我来讲啊它慢。
嗯。
就是你看完一本英文书真的很慢。
这孩子不是母语。
它不是母语嘛。
而且你有时候你想快速得到答案。
哎对。
不能真翻一遍啊。
对。这个时候呢哎我拿它给它翻译成中文，我觉得确实当时还不是特别成熟那些大模型什么，
嗯，
但是能用。
对对。
啊，嗯。对，现在可能更好更多了。
对，
咱一会儿可以再细聊这个沉浸式翻译啊，还回到咱今天的这个主题来，就是这个学英语现在这个事情，就发现大家会有非常两面性的观点。一个观点就是说不行，这个英语还得学，但是更多的观点呢，可能还是说，哎，是不是很多人将来我不需要学英语？大家知道，在圣经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什么故事呢？这个人类非常愚蠢是吧，他总想盖一个塔，然后让自己越上越高直达天庭，
巴别塔。
然后哎，他们就修这个巴别塔。当时的人类啊语言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非常容易协调，所以呢大家盖的就非常快。上帝一看这不行啊，
你让你到我这来
你要造反吗？对吧，然后呢他就把人的这个语言打乱，让我们不同的地方说不同的话，这是一个传说啊。然后这个巴别塔就再也造不成了。
对，
那现在就出来一种观点，就是说，哎，我们现在是不是用 AI 重构了巴别塔，让大家的交流慢慢的不需要特别的学习，哎，就好像就能交流了。我也能刚才像老高说的，看 PDF 都没有问题了。我觉得是有很多这样的观点啊，但是这些观点我觉得今天慢慢的从我们大家的这个体验和经历里慢慢的展开，我们到底看看这个 AI 这件事情能不能真的把学英语这件事情替代了哈。首先就要有请刚从美国旅美归来的小白，是吧？这我觉得这词儿有点大，
旅美，
哎，旅美归来的小白，
旅美
也是真话，
待个一年两年那叫旅美，
哎，我感觉是吧？待一个月可能不太算啊，但是不重要，
没错。
他在美国深度的这次体验，为什么咱都没体验？是因为咱都是疫情前去，当时大模型啊什么的还没有
对，
哎，这么丰富，可能那翻译软件也不
是
这么，我们
是靠人，
哦，
靠人肉。
哎，对，这靠主要是靠我和舒淇，对，然后呢，所以这次这个 AI 翻译呢，相对来讲成熟一点了，
对
吧？
那时候应该好多，
哎，
成熟多了。
嗯，那就得请小白说说这次用的怎么样啊？
对，我觉得我可以先介绍一下背景，就像刚才朱总和老高说的，就是他们可能是借代人肉，
嗯，
然后我这次旅行其实只有我和我老婆两个人。这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去借助一个导游的角色，比如说可能大家过去跟团也好，或者说你组团也好，
嗯，
团里面一定会有一个人英语还不错，
嗯，
他可能可以帮助大家去 cover 所有事情，
嗯，
但我们俩呢就是我们俩自己开车自己玩，所以就意味着说我们只能靠自己或者靠科技 对，然后
科技与狠活，
对，反正就是靠科技嘛。所以当时其实在去美国之前我就想好了大概我要怎么搞，因为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各大的 APP 其实都上了一些 AI 打电话的功能，我当时脑海中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到了美国我要打开打电话功能，然后让我跟 AI 说中文，让 AI 说英文，然后把英文放给那些店员去听，
然后店员再说英文再放中文给你。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要用这个东西，
想的非常美好，
确实想很美好。然后但是呢我又会觉得说我既然这次来都来了我得做一些实验，所以我在那个过程中我其实下载了很多 APP、我这次下了有有道的翻译官、腾讯的翻译君、然后还有豆包，然后到了美国我又下了那个 Gemini， 就是我把这些 APP 全部都装上了、
都试了一遍、
对，都试了一遍，到那儿来去体验整个。然后我自己整体体验下来，就是首先第一点叫现在的这些大模型应用，不管是豆包也好还是 Gemini 也好，他们对于上一代的那些翻译软件降维打击，非常直接的说降维打击，就是因为我在过程中我其实试图用过翻译君，试图用过有道翻译、因为有一些场景其实他们可能做得很好，比如说像有道翻译官和腾讯的翻译君，他们都做过一个叫同声传译的功能、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打电话那个场景其实前一代叫同声传译，我当时第一反应说我其实应该用这个玩意儿去聊，因为我用大模型它可能还有幻觉，同声翻译总没有了吧，对吧，这是上一代的机器学习的能力，它应该能处理得很好，但在实际的使用场景当中这两个都拉垮。我觉得这个里面很大一个点是说他们从设计的预期上不是去服务说你在这儿跟他闲聊，所以他们把一些音频检测功能做的阈值拉得非常高，所以会导致当你真正在生活场景当中，比如说我现在找到一个店员，我说我想点东西，我要把手机拿得离嘴非常近跟他说哎，我要说什么，然后这个时候我是说完了， APP 也帮我把声音翻译成英文了，现在轮到人家说了，我总能把手机递到人家嘴边说来你用这个说，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发现说上一代的这个软件他们设计的很好，他们功能可能也是够用的，但在这种场景下它不是好用的，
它的容错性没那么高，
对，它为了保证它的准确率或者说它为了去规避那些噪音的处理，它把这个事儿拉得很高，就会导致你在真实或者至少我的场景下它不是一个很好用的。那我再对我回过头来说我用这个现在这一代大模型应用去做整个沟通，就像我刚才说的，一开始我想说哎呀这现在有打电话功能，我甚至都不用说我打字那敲了来吧直接对话，但到了真实我去跟他对话的时候还是会发现说，首先大模型至少 by default 它不是一个用来做翻译的软件，所以很多时候它的幻觉是会影响你，因为它在说的过程中它会自己会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它至少此刻还是没办法代表你去做，还是往往是你跟他说然后他再复述一遍然后再拿去给别人听，在这个过程中再结合着中美网络的差异，就会导致当我真的想用打电话的功能的时候它速度非常慢，就你说完了然后让他转一会儿他说了，然后你要让那个
对
服务生去听，听完以后他说了又是转一会儿，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的心态比较好不着急可能还行，
那对方有可能会崩啊，
对，
你现在
然后我
他服你得服半天，
对，
那会儿我心态有点崩，所以我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我不用打电话功能了，对吧，我用你查词儿，因为我可能英语没有说，或者过去虽然说咱们搞 IT 的大家平时也看很多就是哑巴英语，但是呢你大概还是知道音标应该怎么去发声，只是说真的让你发音可能还是有点怵，所以没办法硬着头皮说好，那我就靠着大模型然后来去帮我做一些基本的翻译或者是一些简单的查词，然后我自己去发这个音，然后如果说对方觉得说哎听不懂拿出手机给他看，上面会有那个单词，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比较好的去达成我们整个沟通的交流，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我觉得一个非常值得强调的场景是，我这次去美国是从旧金山一路往南开到洛杉矶，沿着一号公路，我们之前去了一个地方叫蒙特雷，在蒙特雷那个地方有一个蒙特雷水族馆，
哎，
对，这个地方我如果大家去美国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因为在那个地方你会看到很多中国水族馆没有的水生物，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个问题啊，就是你比如说咱们前面我刚刚说了我借助这 APP 我日常交流够用了，对吧，我落地以后我日常的吃个饭呀点个菜其实基本上也凑合够用了，但你到了博物馆你会发现说你英语是真不够用，因为
这些海鲜叫啥你闹不清楚，
一个是
海鲜
一个是这些水生物你搞不清楚它叫什么，第二是说你说我们去博物馆到底看什么呢，我们肯定是看说它是什么然后它的一些生活习性，你会发现说你的词汇量是完全不够的，
就是它那个展牌你看不懂，
我掌牌你真看不懂，
嗯，
对吧？
因为它太多专业名词了。
对，
是的，里面
好多可能都是拉丁文，老不长。
对对 对,
对，一个是拉丁文
学名，
对，一个是说，这个可能和加州有关，就是加州那边一边左边是英文，右边是西班牙文
啊，对，
左边看不懂，右边也看不懂，
更看不懂，
对。就整个人非常崩溃。好在是说，我觉得这就是我刚才说大模型它好的点，就是因为我会觉得说大模型本身的这些延展能力在博物馆这个场景下变得淋漓尽致。因为我当时在博物馆的操作就是，哎，我看这个水生物还挺好玩的，没见过，拍一下它的展牌，然后呢就是说这是什么，大模型告诉我说好这个是什么，照片当中有什么文字，随后你就可以通过大模型这种多轮对话你继续追问。
哦，对
对，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对这个东西有更深刻了解。
你知道蒙特雷其实是很多学翻译学本地化的人的圣地
啊？为什么？
因为蒙特雷有一个明德学院，它蒙特雷高帆。
哦，
啊，蒙特雷高帆是全球本地化的黄埔军校。
哦，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当时就顾着说去蒙特雷看个水族馆，然后去观个鲸，然后就走了，还真没想这么细。
对，他那儿还真有一个水族研究所，所以才有这个。
我觉得说可能未来蒙特雷还可以再来一次，因为今天我知道说他可能有明德学院，下次可能就可以去看一看。
我知道这个名字，但是我不知道他在蒙特雷。
对，我也没这印象。然后我觉得博物馆是一个非常明确，就是大家如果到了国外。
嗯，
你大概率你自己语言储备是不够的，
就是专业场景呗。
对，这个场景你
是绝对不够的。比如说你去开个会可能也不一定够。
开会还真不一定。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今天我们这边三位啊，就是大家去开一些计算机相关的，你可能不完全够。但因为本身语言你也不需要每个词儿都完全听懂，你大差不差能够听出来他在说什么。
他还有 PPT 呢。
对，你是能够理解的。
开 PPT 是吧？
对。但是如果今天真的把我们去丢到一个艺术展上，
废了。
一个
必须废了，
对吧？一个艺术展上，一个我们不是那么熟悉领域，你是没有这个词积累的。
你别说艺术展了，我给你讲一段子。我觉得你可能这次也去了，就是环球影城。
嗯，
环球影城它有一个影棚的那个
影棚之旅，
影棚之旅，那个讲解员讲的那一溜的东西，我对不上号，是因为他讲了很多六七十年代的在美国脍炙人口的老电影、老片子，那些东西是有文化背景的呀。
对，
他哪怕我知道他这个单词儿是怎么拼写，
在
我也不知道他是啥。
在那个场景下，你不知道他说的是啥。
对，
对，
这可能一会儿可以请葛老师再给大家展开。我觉得一个层面是你听得懂，还有一个层面是你得明白
他
讲的是啥，它的含义是什么。所以两个东西就会导致，就像小白这次美国之旅，他你是第一次出国到一个英语国家，然后你就会感觉到，我第一次去也是，就是他总是说。他跟我说了，他说每个字我都能听懂，就是相当于什么呢？一个美国人过来，你跟他说一句成语，
他肯定懵，
他就傻了。
就他们学中文的，
因为成语是个压缩包，是吧？一展开呢，就后面一大堆故事，这个外国人是不知道的。在国外其实也有这个问题，有很多他的俚语俗语，你真的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你就是可以让葛老师给我们举几个例，太多了，就是我们俩就是四眼懵逼，知道吗？就完全不知道对方说的是。然后再加上美国人特别爱，我觉得你这次肯定也有体验，特别爱跟人尬聊。上来反正他得跟你聊两句，
显得很友好。
就我住 Airbnb 出门扔垃圾，邻居过来都得跟我聊两句。哎，怎么昨天这儿住的不是你们？你们从哪儿来的？这我就完全不知道怎么搭了，知道吗？接不住了，
需要脸皮更厚一些。
对，这个最尬的是你在 Uber 上，因为你连逃都逃不掉。
哦，
封闭空间
司机啊，
对吧？你要是碰到一个比较沉默的司机也还好，反正就到地方你下车，对吧？大家说两句走了。
哎呀，在美国这种司机太少了，我告诉你。
对，然后更多是说你坐上去了，来，哎，你来自哪儿啊？
哎，
你要玩几天呀？你都去哪儿呀？
这个美国的这个 Uber 司机后赶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就是这俩是一类人，你知道吗？就太能聊了。对，确实是这样。你可能打车比较多，我打车还少，但是每次打车就是跑不了，就得尬聊两句。
对，我觉得这个场景是我用这些 AI 能力最好用的一个场景，而且我觉得说这些是上一代翻译软件解决不了的。
嗯，
对。然后另外一类呢，我觉得是在餐厅点餐。对，坦白来讲，如果大家今天去，比如说什么 KFC， 对吧？这种国内有的，你大差不差，你也看着图，你也知道这玩意儿是什么，你就能点了。
哎。美国的 KFC 跟中国 KFC 卖的东西可完全不一样、哦
啊、是不一样，是不一样，是不一样。
最主要是美国很多很多餐厅，它的菜单上没图，只有文字，
只有一个文字。
对，这就是，
嗯，
比如说我们中间去了一家那个美国的一个还可以档次的一个牛排餐厅，
嗯，哎，几层熟你就说明白了。
medium
盲区
问就是 medium， 对吧？说一个中等条了，然后让他们自己去猜。
default 这个段子我已经听过了。
对，到时候你会发现说，它整个菜单上你全部是英文，你是没有图片可以参考的，你也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本身特殊，所以我就更需要说先拍下来，然后让大模型给我翻译。翻译完我问他说，这里面有哪些东西，比如说某个菜它可能写的不是很清晰，我就说你帮我查一下这玩意儿是什么，我就能够去做很多判断。而且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好的点处是说，点菜这个事儿吧，有些时候不用那么着急。对，比如说我们中间去一些快餐店，我们就先拍完以后我们回座位，然后看完以后然后再回去点。这个时候其实点起来就像简单，你说 this 或者它上面有 number， 你就给直接给念 number 就够了。
对，
我觉得这些相对好，但是相对有很多，比如说一些相对高档的，是人家来服务你的时候，你就会有点着急，对，你就觉得说我在浪费他时间。对，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
没事，可以多给小费。
对，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个是要比刚才的翻译软件好很多，因为在过去，如果我们用的是像什么有道翻译君，或者是腾讯翻译君和有道翻译官这两个软件，你可能只能翻译完再自己去查。
对，
现在借助于 AI， 很多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延展的这一步。
对，它给你顺下来了。
对，
啊，
这个上下文，我觉得对于我这样，比如说我临时要去一次，我可以不需要花太多精力，我就用就好了，够用。
比如说，你可以问他哪一道菜没有猪肉，或者哪一道菜有猪肉。
对，
这可能是你最常问的问题吧。
是的，就是我更简单，我觉得直接翻译，然后我看里面是哪个是牛肉，我只点牛肉或者鸡肉就完事儿了。对，这样会简单一点。我觉得这个整体来说是我觉得比较好，但是也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这些翻译软件在解决很多静态的问题是 OK， 完全 OK 的。比如说我去看博物馆，也没人说你
慢慢拍呗，
对，你慢慢拍，你爱看看，对吧？然后我去点餐，只要比如说像什么快餐店，反正人也不服务你，你拍完你自己坐那点完你再回去点，然后你等叫号就完事儿了。
哎，对，
也无所谓，怕就怕什么，就怕那种
非常实时的，
你得去排队，对吧？你
排到那儿废了，
对，排到那儿你不会说，然后后面排一堆人，你的压力一定会越来越大，特别怕这种事儿，
大家都在看着你。
社交压力比较大，
然后把枪套出来。
我自己会觉得说，至少在此刻，我们的这些软件在处理这种强实时的或者说非常动态的场景，还不够好。它在处理我们可以忍受这个延时的所有的静态场景，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比如看看网页啊，翻一翻那种文档啊，这些
啊，对，这些东西我觉得完全够用，对吧？
嗯，
你不是特别需要说，我一定要认识每个单词。你反正这个事儿，你说我现在看和一分钟后看，有多大区别吗？没有区别。但是你要赶在线下的队，你在那
实时交互的场景，
那是真扛不住，
就成了一个难题。
要一个答案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要那个换票，对吧？或者要怎么怎么，那你就很急啊。
对，所有这种我觉得涉及到线下非常实时的场景，目前我们的这些 AI 可能都还不够。
啊，这是你的这次的体验是吧？
对，我自己体验是这样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可能有了这些工具，我会更愿意去探索更多的国家。但同时我也知道，英语还是得学。以前可能你就觉得说，哎，有了 AI，哎，学什么英语？
就是他那意思说，你有了 AI 就不用学了。
对，但我会觉得
说，我觉得可能现在还是得学。
你至少应该有一些能够 cover 这些线下的很实时的事儿的基础信息，因为这个事儿，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一个变化，就是在我刚落地美国的那一天，我去酒店 check in 的时候，其实都有点
害怕、
胆怯。
一个是胆怯，一个是有些事儿你真的不清楚。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在酒店的时候，因为我要停车，我把车停进去了，前台要登记我的车牌。你觉得车牌应该叫什么？
我真不知道。
Plate，
不叫 license。Give me your car license。
那不是驾照吗？
还真不是。然后中间我们俩死活沟通不清楚
啊。
然后他说，
car license 应该可能是行驶证这种东西。
对，然后他就说你把你的车钥匙给我，就是 give your car key。然后
car license 还有 driver license， 这是两个东西，反正都是 license， 一个是给车的，一个是给人的。
对，然后我把钥匙给他以后，他拿着抄。然后等他给我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靠，我的那个车钥匙上真的有一个就叫 license，然后写着是我的车的车牌号。对，我当时在第一天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懵，因为我们俩在交流，你要什么 license 呢？
对，
然后我就把我驾照给他了。他说不要这个。
像我们这种只住起的 motel 的人，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啊。
对，因为
主要其实就是问题就是说，你有时候你怕你理解的错了，然后把事儿办
搞砸了。
对，
啊，
对，
我们那回去年去日本的时候，他就问我们要不要加床。
嗯，
因为我们三个人嘛
，OK，
一般你一个屋两张床，你小孩
有小朋友，
那你加不加？
嗯，
对，你万一答错了怎么办？
嗯，
那你就很麻烦嘛，
那就加钱呗。
那你是首先麻烦了，
嗯，
钱是第二位的，对吧？
嗯，
或者说他肯定给你安排一个房间，加不了床，你不又得折腾吗？
对，
对
吧？
对，所以这次 AI 来了，老高是不是对出国旅游又跃跃欲试了？
没有， 所以对我来说区别不大。因为我觉得其实可能我的这种，但这可能会好一些，就是你可以先做好功课吧，对吧？就你可以先做好更好的功课，
嗯，
而且有些软件能更，就它不是简单反应，
嗯，
对吧？你可以去问一些问题，然后它
就
等好了，
就是，你再去。比如像刚才说的这个博物馆的场景，
对对对，
非常好，
就是可能你能够用的更多。
嗯，
像原来，比如说你说如果没有它，那问你你也不懂，人肉也起不到作用。
嗯，
那这种怎么办？那 AI 至少它是个辅助。
嗯，
对吧？
所以你觉得有了 AI， 可能对于你来讲还是解决不了这个独立出行的问题？
嗯，
或者还没试过，反正是。
对。
也许下次就可以，
下次把老高一个人丢美国试试。
那种那就是没有办法了，对吧？那就只能是硬着头皮来了。
就我
现在呢，
他自己去过美国，没问题。
不，那是跟团儿，谢谢，
啊，
那是跟团儿，
啊。老高来一把自由行，说不定回来就英语贼好。
这也未可知，我跟你讲，
也可能回不来了呢。这事不要打赌，是吧？
直接在入境那儿卡住送回来，
被遣返了，是吧？那这种事儿很难讲，但有时候可能说，确实你可能把前面工作做好了，可能你也没那么大压力，
嗯，
对吧？
嗯，但你对这个翻译软件最大期待是什么？
我其实现在我平常其实更多还是个工作上的需求，
嗯，
因为你像我们的这个工作上是要看各种各样的网站，
嗯，
所以我什么语言都能看得见，
嗯，
对吧？从阿拉伯文到德文到所有的文章，这语种都有，而且问题还有个问题，它有时候里边它不是文字。是图片，
嗯，
这你怎么办？
对啊，
还有那很老的网站上面是个 flash，
嗯，
但下边会有一些配的文字什么的，对吧？那你说你对我来说，我就要知道它是干嘛的，对吧？因为我们有一个工作是要知道这个网站是的这个类型
是干嘛的，
对对对。那这种情况你就会特别痛苦，尤其那阿拉伯文从右往左读，你根本读不了。
嗨，
就是
你还就不需要知道，
他从左往右你也读不了。
我只知道他从右往左读，但怎么读那我就不会了。所以有时候就像我们那回应该2018年去莫斯科一样，
嗯，
我那个同事跟我一块儿去，那英文贼好，
嗯，
对吧？但是去了俄罗斯是一样的，我们俩觉得我就当时就很开心，因为他跟我
大家拉平了，
大家拉平了
，因为只有酒店的人会英文，其他地方你比如我们去超市要买东西，
嗯，
就根本不会
啊，
哦，对吧？
那还是挺费劲的，因为俄语你也看不懂。
啊，对，你也
看
不
懂，
你只能看懂正反 K， 对吧？
正反 K，
所以这种时候就你会发现说你可能哎，你觉得你会英语，你可能去很多国家行，但你去更多国家，它也没什么太大用处，
嗯，
对吧？那这种情况可能那你需要啥？你就是翻译软件，那没有别的好办法，
嗯，
对吧？而且你像我的工作里边，就是我们现在学的时候，如果没有翻译类的软件的功能，那我们可能去干这件事儿就根本就没有可能。因为你像我能请一个会英语的行，但请一个多国语言的人，我请不起啊。
也不好请啊，
对
啊，
嗯，
对啊，而且可能
你又不是开联合国的，
你不知道你会碰到什么语言，
嗯，
对吧？这个你又没有办法，但你又不得不面对这种情况，
嗯，
对吧？包括有些文档，因为我们还有些，比如说对于这个网络上面有些东西，那可能就要看文档，但甚至就是个 PDF， 你怎么办？
嗯，
但我有时候可能只想要个答案，
嗯，
那对我来说，现在这个叫什么来着？陈清是翻译是吧？
嗯，
那他就有时候就能直接翻译 PDF，
哎，
这样
PDF 扔给他，这就能翻译出来了。
对，
嗯，
那这个对我来说就很有用，
嗯，
否则你说你就硬着头皮读吧，但有时候你也怕说你万一你读的没读到这个正点上，你
也费劲，哎，
对，你还得在那花时间，
嗯，
对吧？或者把那个，然后你 PDF 有时候还不能复制吧，
嗯，
对吧？你像复制出来放到一个翻译软件里都翻译不了。
它我觉得陈清文翻译有一个最好的功能是什么？它是给你对照的出来结果。
对，对
我最起码我还能回去看一眼原文。
我现在有时候就是因为就像有的它有些缩写，
嗯，
在不同的语境下它的意
思不
一 样。
对，
哎，好，有时候他给我翻译的我就看不懂，
嗯，
对吧？我就觉得他肯定是翻译错了，
嗯，
但是我不知道是啥，那我有时候我就要对照翻译，
嗯，
对吧？那就是我要知道，然后我再拿它去查，
对对，
就拿那个那把那缩写摘下来说去问。那个其他的比如 AI 啊，然后就问他说这个词有几种翻译
说法啊，
对对对，然后看哪个可能是我需要的。
嗯，
对，
嗯，
对，我觉得他沉浸式翻译这部分功能是比 Chrome 浏览器自身那个翻译好的点，因为 Chrome 自身就是直接帮你替换掉了。
对，
他如果翻错了我不知道是什么。
对
对，
但是对照
我要来回的切我才能看，
或者你得开俩页面，
是
对人对照的看。
是的，然后他现在就是直接把那个翻译后的结果给你放下面，这个时候你就自己一段段看，
嗯，
然后呢如果你不想学，其实你就可以直接看中文，然后比如说可能像我去看一些英文的科技文档，我不可能永远只看翻译后的，我最终还是要看原文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快速对照找到那个你不认识关键词到底什么含义，其实你慢慢也学会了。
有时候你也怕他翻译错，
对
对吧？一样，就跟他说他其实至少还接了很多这种校对的活，
嗯
啊，
对，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客户返回的时候都说你给我双语文档，
他也要对照。
对，
嗯，
是，
确实有这个问题。
在不同有时候那词真的不同的情况下，它翻译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呀。
嗯，所以我觉得 AI 的出现，它其实刚才咱说巴别塔这事儿吧，它是真的是给了人类整个一个新的工具，新的可能性，
提高了一个沟通效率哈，
就解决了跨语言交流、跨文化交流的问题。
嗯、
因为 AI 这东西，它大尤其大模型，它的重点其实不只在于说我能翻译这个文字，而是说它有很强的理解能力。
嗯嗯，
所以它能够理解这个文本后面它的一些隐含的意思，
它能够上下文的去对照着去。
对对，而且它你就算没有上下文，它的这个神经网络训出来这东西，它也能够帮助你去探测到你说的到底是哪一方面的东西，
嗯，
然后我把这个领域的东西给你翻译出来。
对，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能力。所以说，你像 OpenAI 在它真正发布好几次发布的时候，其实它的展示都用的是翻译这个场景，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它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因为它本身大语言模型训练，它就是靠语言语料来做这个训练。
嗯嗯、对，
啊、嗯，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基本能力。但是
因为它叫大语言模型嘛，
对，
它
叫大语言模型
语言问题。
对对对
，NLP 嘛，
对，
嗯对。而且最初的一波，如果像你都关注这个 AI 这些浪潮，在刚出来的时候，事实上人们想到拿它来干什么的时候，第一波的应用很多都是语言学习。多语字幕生成、多语视频制作，
对对对，
这种跨语言、跨文化的这种需求。
我记得那个 TinyFool 不还做了一个翻译字幕的软件吗？
对，
后来做不下去了，
后来太多了都在做。
对，就包括英语学习的也，咱今儿聊英语学习嘛。
嗯、
事实上，英语学习这事儿在大模型出来之后，它变得非常的多元化、多样化。因为听说读写这四个东西，你可以分别去、
哎、对对
去练，
随便来，
对，随便来。
啊，而我看现在有很多那个学英语软件都是对方就是一个虚拟的人，你就跟他聊吧。
对
啊，那种虚拟的外交，因为确实有的人呢面对真人的时候
他
会
怯，
比较哀。
嗯嗯、啊啊、
哎，这个对方要如果
是个机器人，我就随便聊，
我就随便了。
嗯，
聊错了也没事。
而且你知道这个机器人他永远不会小瞧你，
嗯，
永远会用帮助你，
嗯，
就比较平等嘛。
嗯嗯、
对
对
对，所以说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当人们发现大模型能够做这么多跨语言的东西之后，其实当这东西破了圈儿，民主化，相当于民主化之后，所有人都能用，所有人都能够去尝试的时候，对，用得起，那么就其实更多的那个跨语言的需求就被激发出来。
嗯嗯嗯，
因为比咱就说这个商业场景，有些时候过去人们觉得说我这公司没有这个那个目标市场的语言的人。
嗯，
我没办法去写一些东西去宣传我的产品
啊。对，所以我这东西突然想卖给墨西哥了，
对，
我得先想想我看得懂吗？
首先得有个人，然后你现在你可以早期投放，你完全就可以让大模型给你生成一个、
哎嗯、
你把你要什么东西，你的产品叫什么，然后里面什么特点，你给他告诉他，然后他给你生成一个文档，你就先用，
你先试错，
然后先看看、
哎、市场好
对
再说啊。
有了那个什么product market fit 之后，
嗯、
你再去找人验证了你这东西能 work，
哎，
然后再去大规模的去或者让人来真正的去 curate 这个、
嗯、
这个东西，
或者就是你再招人，你就有底气了，因为你有订单了嘛。
对
吧？
因为你有数据了，
对，
你有数据了。原先
你说我先招个人，我现在成本先花出去，还不知道能挣多少钱。
对，
对，
你就先说，那先算了。
对，
对
吧？
对对。而且这次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小红书这次的事件，咱也聊了一期节目，是吧？
对，对，
这个涌进来了大量的这个啊
TikTok
难民，这个大家语言交流开始出现了问题。然后小红书是不是就紧急上线了一个翻译功能？
对，
然后这个翻译功能就是拿大模型做的。
当时一开始
是不同的模型，
一开始是质谱的模型，而且很多人把它玩出花来了，
嗯，
直接让他说
给提示词、
哎、对，给提示词直接输出别的东西，
玩坏了，
嗯，
然后但是这个功能如果放在几年前，其实没有这么快速的可以上线，
对，那肯定的，
对，或者他需要花很多的成本，因为他要靠做 API 来用。
对， 对， 对，
用 A 用别人的 API 来做。现在他只要你下一个开源的模型，
嗯、
随便一训，
他自己搭可能都行、
啊、就行。
对对对，所以确实啊，像哥老师说的，这个事情呢，解决了一定的问题。 我觉得就像比如说刚才老高也说，小白也说，这种比如说非实时的能力啊，我翻译个文档啊，我看个网页啊，这个种沉浸式翻译现在我做的特别好。沉浸式翻译我其实也是第一波用户，我觉得有几个点。第一个就是翻译，咱刚才说了这么多，别管是电子书还是网页，它都能给你出中文英文对照的。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在我们家的刚需不是这两个功能。
嗯，
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这个舒淇老师呢特别爱看一部美剧叫实习医生格雷，
十年的一个，
十年可不止了，
十多季，
现在19季21季了，
哇，那都20年。
嗯，这个是据说是继老友记之后他看的最长的一个片儿了。但是这个片儿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个医务剧，非常依赖字幕，不然的话你真听不懂。
嗯，
而且说的很快是吧，
说的很快，
啃生肉啃不下来，
啃不动，必须啃不动。它都是医学名词，噼里啪啦说一大堆，或者都是一些缩写，对吧？我们可能我们学过那个美国心脏协会的这些东西呢，有一些现在啊，大概知道他说什么，但是也不可能完全的都知道
跟心脏相关的嘛。
对，然后呢，原先呢有一个字幕组成员，这个片子一直就这一个人翻译。
那个他就有专业背景？
不，他是个高中生。
为啥呢？那为啥他能翻译呢？
不知道，
这不应该啊。
哎，但是他翻译就非常好。
嗯，
然后呢，去年废了。高中生说我今年高三我得考大学去了，来没工夫翻译，大家对不住啊。我们俩就面面相觑，
找葛老师。
然后那这个找葛老师也不现实，因为他确实太专业了，你知道吗？
嗯，
然后一提好多说特别快，但是肯定有英文字幕嘛，对吧？你英文字幕的，那好，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直接扔给沉浸式翻译。
是的，
你把字幕给我翻了，我不用那什么，不用先识别出来语音啊，它有英文字幕嘛。
嗯，
把英文字幕文件 SRT 文件扔给他，来，这是一部医务背景的美国电视连续剧，请你把这个字幕文件给我翻成1:1的中文对照的字幕，并且把它改成 ASS 格式，
然后就出来了。
是的，
来，解决了，
然后就可以看了，
完美，再也不需要。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字幕组的打击是巨大的，
而且不，它就是差一点，也总比你啃不动强，
一点都不差，
对吧？
一点都不差。
有一种可能是你看不出来，
也有可能吧，
过于沉浸于剧情中。
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再怎么着，它也比你自己去啃要好很多。
英语剧会好很多，因为绝大多数你还是能听得懂的。
嗯。
可能你自己某些词可能是不知道他啥，
或者他说太快，我实在是不想把脑子，因为我毕竟是娱乐，我也不想把脑子放到那个，
你又不想把
那个场景里，
对
吧？
不想把它拖回来再去读一遍。
对，我毕竟不是在那儿学习，这个就解决了一定。但是后面还有很多剧，就是后来有很多韩剧、日剧这些东西，你更找不着字幕组。以前呢，这废了，废了，啃生肉吧。
或者要么就扔了，就不看了，
就不看了。
对，你就跳过去了。
对，你得有多大的兴趣能够啃生肉，可能很难。哎，现在好，就是这个跨语言的这个翻译，不仅是英译中哦，我还可以译别的呀，我各种语言的都能够译了。拿个
印度神剧来试试，
我还真没试过那种英语，它能翻译，我觉得应该也行吧。
应该也行。
你有可能字母文件会好，
字母文件
没
有
那么大，你得听那个配音可能就麻烦。
对，就是先给它转成那个就是语音转文本可能会比较难哈。
对，因为还有一些对话可能分不出来，你就首先你先翻译成文本。
对，所以这个东西给我最大的用处是干这个。那天我还听有听友说看漫画。
哦，
就是很多国外，尤其日本那些漫画，不可能现在有人一个一个的一页一页给你翻译，
主要是量太大了。
对，量太大了，而且出也很
快。而且它那个漫画里面有很多对话框，它有那个框框。
对，
你万一弄不好的话，出框了，或者说怎么着的，翻译不出来。
对对，所以现在他们也是用这个沉浸式翻译，专门翻译漫画。这个我觉得
他们还可能还需要微调呢，
应该是专门优化过，
因为他现在有很多选项，翻译书、翻译 PDF、翻译漫画，有很多选项，你选择了不同的选项传上去才可以。应该我就是觉得他做了一
些针对性，对
对。所以说这么多翻译的事儿啊，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很多 AI 帮助我们的这些问题，以及用英语的问题。那现在其实有请葛老师啊，给大家讲讲学英语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挺具挑战性的事儿， 反正我就一直挑战不下来这件事儿。
我们就自认没有天赋就完了。
我还是想挑战挑战，因为确实他用啊，就像刚才说，你实时交流，你说拿着一翻译软件，我觉得也很难。尤其你跟人吵架的时候，你绝对是吵不赢的啊！
你终于找到了个用 AI 可能这个帮不上你太多忙的一个。
我吵架绝对吵不赢，你能拿着一手机说下一句你吵啥来？
国骂就行了，对吧？你用他听不懂的
啊，
降维打击。
那没有用啊，气不死对方，这不好使。
相当于对牛弹琴。
对啊，所以这个学英语这事儿还期待不了。所以也有很多朋友，刚才包括刚才葛老师说，现在也有很多人尝试用 AI 去学英语，对吧？但是学英语之前，咱必须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现在的情况我们知道的，实时不行，对吧？吵架不行。那将来呢 ？AI 翻译能不能替代人对？另外一种语言的一个掌握，别管是英语还是什么语，对吧？你不可能把每个国家语言都学一遍，
这才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难点。
对，能不能替代这件事情，或者是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对吧？这个英语到底应该怎么学呀，对吧？这个是我们一直想跟葛老师取经的问题，对吧？你看他就有语言天赋，他就能搞定这事儿，我就不行。
你先交代一下你会几种语言。
我就只会英语
啊、
嗯，
已经很厉害了。
短暂学过一段时间法语，学到数字之后就放弃了。
都是在那儿放弃的，不丢人，不丢人。
你这个你是正常人对吧？
对对对
对。对，然后那个这个问题其实咱们可以因为。从我的专业视角来看的话，我其实想讲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说 AI 对译者的一个影响，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对英语学习者的影响，就学英语这事儿的影响。首先说那个 AI 对翻译和译者这件事儿的影响呢，我们做过翻译的可能都知道，就是你在探讨 AI 翻译或者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之前，先要区分内容的类型，你是什么样的场景，决定了你要翻译你什么样的类型的东西，而且这个不同场景下对翻译质量的要求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要分场景来区分到底是 AI 翻译更强还是人工翻译最有必要。
嗯嗯，
所以说 AI 的优点，咱都说它是硅基生物嘛，它的优点就是在词汇量和速度方面的优势，它非常适合各种非正式场合下的这种翻译的场景需求。
哎，你能不能定一下什么叫正式，什么叫非正式？
就是正式和非正式的区别就在于，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你是日常生活这种休闲的场景，
嗯，
或者闲聊的这种场景，
还是一个书面，
还是一个专业的场合？你需要专业的表达，
非常准确的表达，
专业的、准确的表达，以及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叫场域？比如说。你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大会，
嗯，
那你这个时候如果不准确，会造成对这个信息的获取造成困难，造成甚至造成误差，那这种场景下，那 AI 翻译现在可能还做
不大，你可能也不敢用，
做不大好，
还得忍，
也有很多用的，原来腾讯同传，什么讯飞同传，现在都在探索这方面的，都在优化，但是离真的人去翻译还是很远，
主要是 AI 翻译错，没人背锅。
对，也有可能是或者 AI 翻译错了你也不需要有人背锅，但是你容忍不了这个错误。所以这样的场景的话，人工翻译还是非常有必要，而且经验非常的重要。但是在 AI 在它的优势在于说它的理解力强，所以能帮助你获取信息。对于获取信息这样一个场景来说， AI 的能力是无可匹敌。咱就说沉浸式翻译它有一个新的功能叫做多语言搜索。咱们之前咱们自己用搜索引擎，你就只会搜英文，或者搜个中文，你只能单一语言去搜，你搜出来的那个 Google 给你搜的时候也从这个单一语言的那个网络池子里面去给你捞内容。
对，
但是现在这个沉浸式翻译它有一个多语搜索引擎，你输入一个中文的那个搜索词，他给你多语言搜，
给你换成好多种语言，
对，然后把这多个语言的结果
给你
再翻译成
中文，再还给你
汇总给你，
我
觉得这个能力是在大模型出现之前是
想象不到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AI 对于这种获取信息这个场景下，不管是正式场合还是非正式场合，假如咱在工作中也有很多这种你不需要 很精准的去获取信息，你只需要大概，就像老高说的，你大概其看一下，因为我从我我从我专业角度，我能去判断它的这个计算结果是不是有没有用，对，所以说这种场景下 AI 的能力是非常的强的，而且非常有帮助，
它的强项，
对，
所以像这种我大概看个意思，可能现在 AI 够了，但专业一点领域还是不太行，
对，而且专业领域还有一些领域它是那种就是你的这个原语言这个文本，咱就说那个广告词儿，苹果广告词儿，你
比大的更大是吧？
哎呀，
对，这种
那个我觉得翻译就有点问题。
它的语汇是非常非常抽象凝练的，甚至是那种高度夸张的这种。那它的上下文是特别少的。那这种情况下，你让机器翻就是微软的做和放宽的那个，
对，
那个效果，
这都快梗了吧？这都快成梗了。
对，这都是老梗了。
就是现在好多，你看有时候我听那个，外交部发言人，他有记者会嘛，他会有那个翻译。我就觉得有时候这个翻译特别牛逼，翻译的东西
是
这个 AI 搞不定。他说中日之间的关系一衣带水，我去，这怎么翻译一衣带水？不知道，
是
但是人家翻译行，
哎，人家翻译完，人对方就能懂，还能 get 到那个
点，
哎，就我觉得像类似于这种可能，
对，所以这是场景不同，它的翻译的质量要求不同，
对，
所以你对这个翻译工具的需求，包括对翻译是不是人来做这个事儿，你就有截然不同的这个需求，
对，在专业领域确实是，比如说还有很多跨文化的交流，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就是比如我说那个一衣带水，这个就是一个跨文化的翻译，你得用对方的文化再给他表达出来。
对对，所以说你看，在那个国际交往中，一般都是自己带翻译。咱就回到这个学英语这事儿上来说，所以说学英语或者学任何一种语言，你学的其实不只是翻译，就像刚才朱总举这个例子，一衣带水这东西，你中国人最懂，它是文化层面的东西，所以包括在其实我短暂学法语这个经历也告诉我，就是事实上现在很多官方的，
事实上法国人数学真不好，
因为太难了，一个数里面要涉及到乘法和加法，这个那个法语它的教材，很多官方的这种语言学习教材，事实上他都是希望你去同时还要了解他的文化，你去了解他这个法国的文化，法国的人的日常生活，事实上很多在专业外语院校学习的这些学生，他必然上的一门课就是文化相关的课，你学法语你就学法国文化，你学英语你就学英语文化，所以你因为你有了这个文化的理解，才能够理解我们刚才说前面说的很多梗啊，很多那个包括年代跟年代相关的这种历史上的这些东西，你才能够更好的做好这个跨文化的交流，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学习者，英语学习者，你的目的是为了去跨文化交流，那我觉得 AI 现在是你学习的好帮手，因为它的能力比较强，你有什么问题他能理解你，然后而且能够永不疲倦的，而且永远用最好的态度来指点你。但是如果你只是停留在说我就是想获取某一个外语的这个信息，那我觉得 AI 完全可以替代。
但是一些比如说我写个营销的文案这个事儿。
对，让你输出有可能也可以，因为你可以让 AI 给你出很多发散的这个点子，
然后你在里面选一个，
对，你从里面去选，因为它你把它那个温度调高点调低点，它的这个输出的发散性不一样，
它毕竟它永不疲倦嘛，
对
对吧，它不用工只工作半小时。
刚才你也说到了很多的活都是 AI 翻了之后让你审，在这里你现在在工作的这个流程上啊等等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呢？
事实上这个咱在专业领域就叫机翻校对，先机翻出来一个结果，然后人脑再去校对。那这个流程事实上因为我之前在 Airbnb 工作过，本地化团队，那个我们从2018年的时候，其实 Airbnb 的所有的内容全部都是机翻校对，当时还没有大模型这回事儿，还只是神经网络的翻译，但是 由通过各种工程化的实现和定制化的训练，事实上所有内容包括界面产品界面上的文本，包括帮助文档，包括任何 Airbnb 用到的这些材料，全部都是机翻校对，这个流程都是已有的一个流程。那无非说 AI 出现之后，大模型出现之后，这个流程里面机翻这一步就从神经网络模型换
成
了
大
模型。嗯，
在校对那步，
校对那步
还一样。
对，所以说无论是工具还是流程，这个无论是公司内部还是译者，对这个都还是原来那套流程。
但你那正好多问，你觉得原来用神经网络翻译的这个质量和拿大模型翻译的质量有区别吗？
这个我觉得要看内容类型，还是回到那句话，你是什么内容类型？比如你这个东西是产品的 UI 的界面上的文本，那这种界面文本往往都是咱们说的跟那种专业写作出来的文本，它有时候不是那么平铺直叙的，所以说这种文本还是人做的效果更好，因为你人能够前后联系起来去看它的到底这个页面是让用户做什么操作。但是如果是那种帮助文档长文档那种类型的 AI 直接做了，质量就很 OK。
不，我是说在这个机翻这个两个里边比，还说觉得差不多。
差不多，如果你是通用大模型，那肯定就是
差不多。明白。就如果你
是一个甚至你会发现，有时候比如说我经常用中翻英，然后我用那个 Bob 插件，它能同时显示几个模型的翻译结果。然后
类比是吧，
我就发现有时候那个 DeepL 出的结果它是最精炼的，中译英啊，它是最精炼的。但是如果你涉及到这个语境，涉及到一些专业的这个领域类的知识，
需要深入理解，
对，大模型它就
更强，
有优势，
在词汇上会更准确。
哦，
但是你说它整个语法结构，上面，它不一定是最精炼的。
对，你还有一个就是对比不同的模型翻译的结果的一个需求。
那这个刚才咱说了这么多 AI 替代这个翻译的这个事情，当然咱现在很多的朋友也是在考虑说，就像刚才咱也讲了哈，用 AI 去学英语是不是现在也是一个，比如最近咱们所有主播可能都在刷多邻国啊，别管学哪门语言都天天在刷多邻国，大家好像都是非常习惯于去用某些工具去帮助大家，帮助自己学习另外一门语言，而 AI 来了之后是不是说，哎，又多了一个帮手，或者是说在这里你有什么最佳实践能够告诉大家用 AI 怎么去学这个英语？
行，我也确实有一些观察。那么
对，
咱刚才我最早的时候我也说，这个语言学习就是听说读写，你不管哪个语言都是这四个方面。就跟相声里的说逗唱是类似。那听说读写正好它也是雅思考试会考察的四个方面，所以它是一个全面的，包括托福也是。那么 AI 正好能够解决咱们过去学英语过程中你就对这个书，然后或者对着一个文本材料来学习英语的这么一个。
对啊，不是那个书上来先学字母再学单词再学语法最后把它组成句子都是怎么干的。
对，包括即使你过去是学用什么 BBC 英语来听着音频，然后看着文本来学，那你事实上还是没有办法很高效的去在一个沉浸式的环境里，去学这个英语。包括你遇到一些问题，你也不可能说找一个机器或者找一个工具，能来解答你的一些疑问，因为咱就是说英语来说，大模型训练它的语料里面90%以上都是英语语料，所以说它的英语能力是很强的，包括你问它一些语法方面的问题，它能给你解释的很清楚，所以说这个 AI 工具带来的就是一个多维度的沉浸式的学习。这个也是学语言其实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说你不要光看着文本学，你要学你就边听边读，边说，就听读说这三个东西是可以放到一起来做的。相当于你走一遍这个过程，听读说的过程你相当于学了三遍。
明白。
所以这个 AI 的出现，它能够把这个过程变得非常的高效，因为过去比如说咱看那个TED 那个视频，它要没有字幕你就没办法，但是现在你随便一开就可以了， 而且现在很多很多工具，我记得最早的时候也有一个工具叫 Transy， 它就是把视频里面的东西给你拿来练，给你就跟原来复读机似的 A B 跟读这种反复复读，还能加措辞本，然后等等，然后它根据 AI 的各种能力给你训练一套，拿一套东西来让你不断的反复的练，所以这个过程是变强了很多的。而且也有很多个人开发者，他也从各个角度去，你说咱说这听说读这事儿是一起弄，那我就练一个记单词的，
因为词汇量
啊，我就做一个词汇量还是根本嘛，
对，
所以说我就做一个记单词的高效记单词啊，当然扇贝英语什么，国内很多都有这种，
我朋友圈里经常能看到有人发。
是，所以我今天又学了几段单词儿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
还有个叫什么百词斩是吧？
对，
对对对，是，所以这是学英语的一些基本的规律，因为你就得通过这种组合式的、沉浸式的这种学习过程，才能够学好一个语言。因为学语言这事儿，它是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年轻人，对于年长的人，对于任何人来说，它都是需要一个环境的。那么 AI 这个环境。就可以帮助你。
以前咱造不出来这么一个环境，现在它能够帮你造出来一个环境。
对，而且你跟那人闲聊，你打开豆包是吧？你在上班路上跟他闲聊闲聊一段，这东西它不是说一个现成的教材。你跟他就现找话题现聊，他都能跟你聊起来。我觉得这事儿是之前也不能。
以前要找这么一个能随时跟你聊，那贵了。
对，找菲律宾的可能便宜点
那也比 AI 贵，
但他也不是随时随地，
对
对
啊，
啊
对，他也需要休息，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
我就觉得后边如果那个什么人形机器人出了之后，我觉得里边最需要有一个，就比如类似这种什么对话模式，你拿英语跟我对话，
哎，
对吧？那就可以真的就像一个这一个有一个场景能去学，
对
对吧？
对，也许咱们可以畅想一个英语学习的工具，就是。我对着一个网页，然后就让他直接，我对这个东西不了解，我直接就这个网页上的内容跟他聊起来，这样的话，我学习的时候，我可以随便任何一个网页都能成为我学习的材料，
就是帮你搭了这么一个环境。
对，你像我经常给我孩子出那个阅读题，完形填空，
孩子真倒霉，家里有英语。
完形填空或者那个
未来会有用，
选择题，对，阅读理解，我就跟他有人做了那个 agent， 做了那个 agent， 然后我就跟他说，今天你写一篇200词的或者300词的这个关于交通的短文，然后出5个问题。
啊，
然后他唰出来
啊，以前呢自己写编的，
你没法有这种需求，你没法满足你。现在你随便，
就算你能，你得花时间啊。那个东西可能30秒就出完了。
对，而且完了，
而且够用，对吧？
对，而且完了，你还能让他读出来。
对，他还能读
啊！
不，
当然读这事儿，它不是新鲜事儿。原来 IBM 做了好多年，
对对 TTS，
对对。
关键是这样，你把那个，比如说他出了题，那做了答案，你再给他，他能给你判的，
是
信不信？他能告诉你，你这个里边哪个地方对了，哪个地方错了。
对，
这都能
对。我觉得之前那个谁，之前英语流利说，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在，
还在是吧？就是英语流利说，他那个他当时就做出了国内其实非常顶尖的这个英语语音识别的音素识别的这个
对
引擎，其实很强的。
我觉得在做这种叫什么，就英语就这个各种语种学习的，其实因为有了 AI， 我觉得他们其实所有的原来的那个东西都得升级。
都得升级。
对，
对你像原来 Grammarly， 它就是个拼词改错的，
就是那个语法检查
语法检查的。那现在它也有很多 AI 的功能。
Grammarly 收入暴降。
对，很多人都取消订阅了。对，
因为其实发现 AI 也能帮他做。那干嘛要买它呢？
至少对于我们日常发个邮件，
对，这些就够用了。
对。
哎，那这个作为 AI 产品经理啊，这个小白对吧？你现在人设除了旅美归来的小白以外，你其实还有一个人设是 AI 的产品经理，你天天跟 AI 打交道，更偏技术和产品一点。那你肯定知道很多关于趋势的东西。其实像最后想展望啊，将来 AI 在帮助大家，别管是用语言还是学语言这个角度，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是怎么样才能让它变得更好？
我觉得就有一个点是说，就像刚才老高说的，过去那些所有的语言学习软件都可以重新调整一轮。
嗯，
对，这个事儿是一定的。因为我最近在看有一个 app 叫 HelloTalk， 然后这个 app 呢，他们上了一个功能叫拍照看单词。这功能很简单，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今天我看到说我这儿有一个空调，我就拍张照空调，然后它会在照片上给我出一个空调单词儿。这个功能本身对于语言的学习是非常实用的，
因为你看到实物了。
对，因为你看到实物，你看到单词，你会建立一个连接，你会知道说哦，空调是 air conditioner， 我知道它大概是这么个东西。然后我看到一个新的，我会知道它大概什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大语言模型带来了多模态能力以后，它得到了一个提升，对吧？过去我们可能只有文本的时候，模型看不清有什么，它就没办法给你做这功能。但是现在
而且它没办法把里面的所有的元素都告诉你它是什么，它叫什么。
对，现在当它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以后，可能我们现在学单词会比以前会更容易，就是我们不再需要一个一个学单词去记单词，因为那个过程其实很痛苦，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对应了什么，以及你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单词我学了真的有用吗？
对
对，
对吧？
对。
但是他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会意识到说，我学到了这个，我拍张照，我看到说，哎，原来水平这个原来叫这么叫哦，以后我自己出国了，我就知道说，我跟别人说啊 ，give me a cup， 对吧？他就说，哦，原来这个东西是 cup。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然后另外一块也是现在说，我们看到很多家都在做一些这些实时语音的大模型。就像我刚才说的，一开始我其实是想用这个功能的，包括我都想好了我应该怎么用。
嗯，
甚至说，真的用的时候，它除了比较慢，可能别的地方都还好。
嗯，
那这些东西如果模型本身的这些遵循的能力能够更好，他们的响应速度能够更快，有可能真的有可能大家是不太需要专门去学英语的。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就像我去，比如说我要去美国深度玩，但是呢我中转了韩国，我现在就很痛苦，因为我到韩国我是真不懂韩语对吧，
跟我去莫斯科一样
对吧。但是可能如果这些大模型本身的这个速度和性能提上来后，我中转去趟韩国，你只要能让我在这个机场里，我正
能用啊，
能用就行了。
吃个饭，喝个咖啡，休息一下，是吧？
对吧？那我觉得这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大模型它可能是够用的，因为我也不太需要去特别了解它，我不需要去学。比如说，你可能我要去美国，我要深度体验呢，像高老师说的，那有很多文化压缩的东西，你如果不学，那你就是很浅的体验一下。你必须学了，你才能把它背后那个压缩包解压开。那你就该学学。但是像韩国这种我路过的，哎，就大模型挺好的。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自己感觉可能今年年底有可能能看到更好的东西，因为的确这些东西其实大家都在做，且也能看到这个东西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对
这个东西现在慢，但是这个事儿呢，其实我在美国用 Gemini 其实也还行。对，只是说 Gemini
是在美国，
对，只是因为在美国
对
吧，这个问题其实是可解的，
下边也许就本地化了，
对，
就没有这个延迟了嘛。
我刚才就想说呢，那个端到端的语音模型，尤其有可能将来得可能 iPhone 十八是吧，你买个18G 内存或者16G 内存的，它在本地都能跑得起来一个小模型，然后端到端的来，
而不用担心网络问题。
对，端到端的来响应这个实时语音的。
对，
当这部分上来以后，就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都会伴随着一个翻译官。对吧，真正意义上它翻译官它可以帮你去 cover 这些东西，再配合上我们的这些 AI 拥有越来越多的模态，它能听到它能看到，然后未来它可能有更多的方式去输出。
对
我觉得这个状态还是蛮期待的。就是当然这里面可能我自己会觉得说虽然说我们刚才说这个状态很美好，但因为我自己之前也做过一些 AI 翻译相关的事儿，就是在一些相对比较小语种的场景下还是不够好。这个事儿主要还是因为大模型本身语料也没那么多，
学不到这么多东西。
它的语料构成里面
大部分还是英语，
可能
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英语。
对，
所以说它的训练就不够。
对，比如说刚才像我说，哎，我可能希望它能帮我解决韩语的问题，可能它还真解不了，但是它能把英语给解得很好。
可能你得找一个什么韩国 Naver 出的韩国人自己做的，
对，但是这个就很难了。
对，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是它
的
另一面，
可能是韩文的，你看不
飞了。
对，但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因为有了这些功能，有了这些能力，大家真的可以把世界做到说走就走。对，真的更平。当然我觉得这里面也不一定，就是 AI 能不能真正平权也不好说呢，
对
吧？
哎，对，这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也许以后两个外国人碰一面，先不说话，先各自拿出个手机来，两个 AI 在这交流，
也有可能。
对，或者我戴着耳机，我把我一个耳机给你，另外一个耳机我拿着。
对，那不就是《流浪地球》里面的场
景？俩耳机啊，你说中文，我听英文。
嗯
啊，
那就同声传译嘛，只是说不是那种请人来，而是这个随着就是跟你的功能走了。
对，
嗯，那葛老师对将来的这个 AI 和翻译行业的这个关系有什么样的愿景和展望吗？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的熊猫艺社也是一个专门做这种，
对啊，吃这碗饭的，
专门做这个。我们幸运的是选了一个，现在机器包括在短期内，起码机器不太能替代的这样一个领域，就是市场营销啊，这种媒体啊这种领域，所以这个
是跟人的连接最深的。你稍微表达的不对味儿之后，这个营销就
它就不够动人打动人心，
对，
就交不了心。
对，如果你要做的事情是希望用这种媒介去触达人心，我觉得这块人的大脑还是最高效的。
嗯，
还有创意呢。
对，还有创意也是最多的，最丰富的。
嗯
啊。那么在日常的交流，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获取信息、消化信息这种，我觉得 AI 可以成为我们助手，成为我们的一个效率倍增器。
所以还是得学呀，还是得学呀，不是说 AI 来了，这暂时可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替代。
对，因为就像刚才说的，咱 AI 出现之后，这个更多的跨文化、跨语言的这个需求被激发出来了，
需求是反而变多了。
对，反而变多了，所以说。将来说不定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跨国的之间交流会更紧密更多。
嗯 嗯，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
那 AI cover 不了那一部分，
到线下就像老高说，你不能一见面就掏出手机来吧。
有道理。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啊，特别感谢这个陈金石翻译给我们的赞助啊，大家也有福利，大家可以在咱们的评论区呢分享自己在出国呀，或者学英语啊，或者用这个 AI 翻译，甚至是说用陈金石翻译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经历和心得吧。他们给大家提供了几个奖品哈，主要呢是他们的月卡啊，就是送出10个沉浸式翻译的月卡。因为现在沉浸式翻译不是像一开始一样你就必须自己输入一个大模型的 key， 不是了，它有一个会员服务，你买了一个会员服务之后，你就不需要再去接那些大模型了，它自己就自带了。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所以呢他送了咱们听友10个 key， 咱在评论区里选出10个最佳留言。注意啊，是最佳留言啊，不是点赞最多的留言，也不是最快的留言啊，你得言之有物啊。我们选出来10个，
或者是对这个陈金石翻译的
意见建议，
建议
也没问题。
对，其实我想有个建议，就是比如说我有些常我知道这个词它怎么翻译，能不能有一个类似这种
训练过程？
对，然后下次
我给输进去，这词它
能记得住，
哎。
对吧？现在就反而就变成训练我了，
定制术语表。
对对对对，
哎，这个好像这确实真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因为我也没特别看，是不是没有？
好，目前好像
没有
。
那有时候，比如说有一次，在我的领域，他就是这个意思，那他每次翻译的都歪了，那我也只能忍。
嗯，没事，你可以自己改的 prompt 嘛，人工术语表。
那有可能 prompt 是特别长。
对，
对，这个可能要结合一些工程的实现啊，这个不知道，这个回头让陈金石翻译的同学回答大家一下。另外呢，如果你想直接买这个会员，或者是想续费，我们也提供了一个不限量的专属的折扣码啊，这个折扣码就是 DAOFM 啊，就
我也去支持一下。
哎，
我还不
大家可以买会员，对，它可以给大家一个9折的立减的一个优惠啊，反正有这俩福利，
立减10%。
哎，立减10%，我也会把这俩福利呢都放在咱节目的节目简介里面，大家可以按需索取啊。然后留言呢，我就选10个啊，大家先到先得。你选中了之后呢，我们那个小助手呢就会给你留言，然后告诉你后面怎么来领奖，好吧？行，那我们的这期科技乱炖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也特别感谢葛老师的时间啊，我们今天终于把这些节目录了，
终于跟朱总录了一期，
对，
录了一期，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好吧，
这是你的专业。
哎，如果后面大家还需要这个英语啊、语言学习方面的话题啊，大家也可以留言啊，我们可以请那个葛老师再返场。
好，非常荣幸。
行，那我们这期科技乱炖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